13年春季，叔公率领军队包围废帝，没有攻克，反而被打败了。季平子发怒，命令见到废帝人就抓起来当囚犯。野屈夫说，这样做不对。如果见到废帝人，受冻的给他们衣服，挨饿的给他们食物，做他们的好主人，供应他们匮乏的东西，废帝人就会像回家一样归附我们，南氏就要灭亡了，百姓将要背叛他，谁还跟他住在城里？如果用威力使他们害怕，用愤怒使他们恐惧，百姓仇恨而背叛，这反而是为南氏聚集百姓。如果诸侯都这样，废帝人无处可去，不亲近南氏还能到哪里去呢？平子听从了他的话，废帝人果然背叛了南氏。楚灵王做令尹的时候，杀了大司马韦衍，并夺取了他的家产，等到即位后，又夺取了韦居的田地，把许国迁走，并扣留了许韦作为人质。蔡韦受到楚王的宠幸，楚王灭亡蔡国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死了，楚王让他参与守卫，而自己出行。在申帝会盟的时候，越国的大夫被羞辱，楚王夺取了窦违规的封邑中抽，又夺取了成然的封邑，让他做交易。曼成然原来侍奉蔡公，所以韦氏的族人以及韦居、许韦、蔡韦、曼成然都是楚王不加礼遇的人。他们依靠那些丧失职位的人，诱导越国大夫长寿过发动叛乱，包围故城，攻克西周，筑城而居住。冠齐死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冠从在蔡地侍奉朝吴，说现在如果不恢复蔡国，蔡国就无法再恢复了，请让我试着做一下。用蔡公的名义召回子干、子息，到了郊外就告诉他们实情，强迫与他们结盟，然后进入蔡地袭击。蔡公正要吃饭，见到他们便逃走了。冠从让子干吃饭，挖坑杀生，放上盟书，然后让他们赶快离开。冠从自己在蔡地巡行，宣布蔡公召来两位公子，准备送他们回国，已经与他们结盟并送他们走了，蔡公将率领军队跟随他们。蔡地人聚集起来，要抓住冠从。冠从辩解说，失去了贼人，组成了军队，杀我有什么用，于是放了他。朝吴说，诸位如果能为国家而死，那就违背蔡公的命令，等待结果，如果为了求得安定，那就应该支持蔡公来成就他的愿望，况且违背上级，哪里行得通呢？大家说支持蔡公，于是尊奉蔡公，召来二位公子在邓地结盟，依靠陈蔡两国人的力量复国。楚公子比、公子黑公、公子弃疾、曼成然、蔡朝吴率领陈蔡、不更、许、叶的军队，依靠四族的徒众进入楚国。到达郊外，陈蔡人想以此出名，所以请求建立壁垒。蔡公知道了，说要快，而且义父已经疲劳了，请只用藩篱围成军营就行了。于是用藩篱围成军营。蔡公派虚务谋和史皮仙进入国都，依靠正仆人杀了太子路和公子霸狄。公子比做了楚王，公子黑公做了令尹，驻扎在虞卑。公子弃疾做了司马，先清除王宫。派冠从到前夕的军队中去，并把情况告诉了他们，并且说先回去的恢复原有职位，后回去的处以割鼻之刑。军队到达资粮时就溃散了。楚灵王听说各位公子都死了，自己摔到车下，说别人爱自己的儿子也像我这样吗？侍者说，还有更厉害的，小人我年老而没有儿子，自知会被挤到沟壑里去了。灵王说，我杀死别人的儿子太多了，能不到这一步吗？又因子格说，请到郊外等候，听从国人的处置。灵王说，众人的怒气不可触犯。子格说，如果进入大城向诸侯请求援兵呢？灵王说，都背叛了。子格说，如果逃亡到诸侯那里，听凭大国为您打算呢？灵王说，大的福气不会再来了，只会自取耻辱。子格于是回到楚国去了。灵王沿着下水准备进入燕地，欲引无语的儿子申亥说，我父亲两次违反王命，大王没有杀他，还有什么恩惠比这更大？国君不能忍受羞辱，恩惠不能丢弃，我要追随大王。于是寻找灵王，在集门遇到了他，便一起回家。夏季五月鬼害日，灵王在御隐申亥家上吊死，申亥用两个女儿殉葬。官从对子干说，不杀弃疾，即使得到国家还是会遭受祸害。 子干说：“我不忍心。”冠从说：“别人将会忍心对您，我不忍心等待了。”于是离去。国都中每夜都惊扰说：“大王进来了。”乙卯日夜里，气急派人到处奔走呼喊：“大王到了。”国都的人大惊，让曼城然跑去告诉子干。子期说：“大王到了，国人杀了您的司马，就要来了。您如果早点自己打算，可以不受侮辱。”众人的怒气像水火一样，没法想办法了。又有呼喊奔跑过来说：“众人到了。”子干和子期都自杀了。丙辰日，气急即位，名叫熊居，把子干安葬在淄地，称之为淄敖。杀死一个囚犯，穿上楚王的衣服，让尸体飘在汉水中，然后取来安葬，以安定国内人心。让子期做令尹。楚国军队从徐国回来，吴国人在豫章打败了他们，俘虏了楚国的五个将领。楚平王恢复了陈国、蔡国，迁回原来被迁走的城邑，给予众人财货，施行布施，宽免百姓，赦免罪人，提拔被废弃的官员。召见冠从，平王说：“随你所愿。”冠从回答说：“我的祖先曾辅助占卜。”于是让他做了卜引，派之如子宫到郑国聘问，并且退还抽立的田地。事情办完后没有退还，郑国人请问说：“听到路上传言将要把抽立赐给寡君，冒昧请问命令。”知如子宫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听到这样的命令。”回国复命后，平王问起抽立的事，知如子宫脱下帽子回答说：“我违背了命令，没有退还。”平王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您不要劳苦，暂且回去，我有事会告诉您的。”过了几年，玉隐申害把灵王的灵柩报告了平王，于是改葬了灵王。当初灵王占卜说：“我希望能得到天下。”结果不吉利，便摔了龟甲，骂天而呼喊说：“这小小的天下都不给我，我一定要自己取得它。”百姓担心灵王的贪得无厌，所以参与叛乱，如同回家一样。当初楚共王没有嫡长子，有宠爱的儿子五个，不知道立哪一个好，于是便祭名山大川，祈祷说：“请神明从五个人中选择，让他主持国家。”于是把玉璧便是名山大川，说：“对着玉璧下拜的是神明所立的，谁敢违背？”接着就和巴基秘密把玉璧埋在祖庙的庭院里，让五个儿子斋戒，然后按长幼次序进入下拜。康王跨过玉璧，灵王的手肘压在了玉璧上，子干、子息都离得很远，平王还小，被抱着进来，两次下拜都压在了玉璧的钮上。窦违规把诚然嘱托给平王，并且说：“抛弃礼法违背天命，楚国危险啊。”子干回国，韩宣子问叔相说：“子干能成功吗？”叔相回答说：“难。”宣子说：“有共同憎恶的人相互需求，如同商人一样，有什么难的？”叔相说：“没有和子干有共同喜好的人，谁会和他有共同憎恶？取得国家有五种难处：有宠爱却没有贤人，这是第一；有贤人却没有内应，这是第二；有内应却没有谋略，这是第三。有谋略却没有民众，这是第四；有民众却没有德性，这是第五。”子干在晋国13年了，晋国、楚国跟从他的人没有听说有显达的，可以说是没有贤人。族人尽灭，亲人背叛，可以说是没有内应；没有间隙却轻举妄动，可以说是没有谋略；一生寄居在外，可以说是没有民众；流亡在外，没有怀念他的迹象，可以说是没有德性。楚灵王暴虐却无所顾忌，楚国君子中子干冒着五难去杀旧君，谁能帮助他成功？拥有楚国的恐怕是契机吧。他统治陈国、蔡地，城外的地方都归附他。邪恶不作，盗贼潜藏，私欲不为理，民众没有怨恨之心。先代神明任命他，国民信任他，芈姓发生动乱，一定是小儿子背离，这是楚国的常例。得到神明的认可，这是第一；拥有民众，这是第二；有美德，这是第三；受宠而尊贵，这是第四；符合常例，这是第五。有五种有利条件，去掉五种难处，谁能伤害他？子干的官职不过是右尹，论他的尊贵宠幸不过是庶子，按神明所命， 他又离得远。他的尊贵丧失了，他的宠幸被抛弃了，民众不怀念他，国中没有支持他的人，将凭什么立为国君？宣子说，齐桓公、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吗？书相回答说，齐桓公是魏姬的儿子，受到齐僖公的宠爱，有鲍叔牙、宾虚吴、席鹏作为辅佐，有举国、魏国作为外援，有国士、高士作为内应，听从善言如同流水，行善迅速整齐，不积藏财物，不放纵私欲，施舍不知疲倦，追求善行不满足，因此能享有国家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我们先君文公是胡季姬的儿子，受到晋献公的宠爱，喜好学习而专心一致，17岁时就有五位贤士，有先大夫子瑜、子范作为心腹，有魏抽、贾佗作为股肱，有齐国、宋国、秦国、楚国作为外援，有栾氏、细氏、胡氏先是作为内应。流亡19年，坚守志向更加坚定。晋惠公、晋怀公抛弃民众，民众追随文公。献公没有其他亲近的儿子，民众没有别的期望。上天正在帮助晋国，将用什么人来代替文公？这两位国君与子干不同。共王有宠爱的儿子，国内已有深谋远虑的君主。子干对民众没有施舍，在国外没有援助，离开晋国时没有人送行，回到楚国时没有人迎接，凭什么希望得到国家？晋国建成思齐公，诸侯去朝见而回国的都有了二心。因为夺取耿地的缘故，晋国准备率领诸侯前来讨伐。书相说，不可以不对诸侯显示威力。于是同时召集诸侯会盟，并告知吴国。秋季，晋昭公在梁地会见吴王，水道不通，无人推辞，于是晋侯返回。七月丙寅日，在诸国南部阅兵，有战车4000辆。杨蛇父代理司马，于是在平丘会合诸侯。子产、子太叔辅佐郑定公参加会见。子产带了9张帐篷幕布出发，子太叔带了40张，不久后悔了，每次住宿便减少一些。等到了会见地点，也和子产一样了。军队驻扎在魏国境内，杨蛇父向魏国索要财货，放纵割草的人骚扰。魏国人派屠伯送给书相一碗羹汤和一箱锦缎，说诸侯侍奉晋国，不敢有二心，何况魏国正在国君的屋檐下，岂敢有别的念头？割草的人和过去不一样，冒昧请求您制止。书相接受了羹汤，退回了锦缎，说晋国有个杨蛇父，贪求财货没有满足，也将要惹祸了。为了这次行动，您如果用国君的名义赐给他，事情就解决了。客人听从了。还没退出去，杨蛇父就禁止了割草人的行为。晋人打算重温旧盟，齐人不同意。晋昭公派书相告诉刘献公说，齐人不肯结盟，怎么办？刘献公回答说，盟约是用来表示信用的。国君如果有信用，诸侯没有二心，还担心什么？用文辞告知他们，用武力监督他们，即使齐国不同意，国君的功劳也很多了。天子的老臣请求率领王室的军队，以10辆战车作为前锋，在前开路，快慢只听国君的命令。书相告诉齐国人说，诸侯请求结盟已经都在这里了，现在国君不认为有利，寡君以此向您请求。齐人回答说，诸侯讨伐有二心的国家，这才重温旧盟，如果都听从命令，还重温什么盟约？书相说，国家的败亡有了事情而没有共赴，事情就不能正常进行，有了共赴而没有礼仪，正常进行就没有次序，有了礼仪而没有威严，有次序就不能恭敬，有了威严而不显扬，恭敬就不能明白，不明白就丢弃了恭敬，各种事情都不能完成，这就是倾覆的原因。所以明王的制度让诸侯每年聘问以记住职贡，隔年朝见以讲习礼仪，再次朝见而会盟以显示威严，再次会盟而结盟以显示明白，在友好中记住职贡，在等级中讲习礼仪，在众人面前显示威严，在神明面前显示明白，自古以来可能没有丢失过。存亡之道常常由此兴起。晋国主持盟会礼仪，担心有不周到的地方，捧着齐国的牺牲陈列在国君面前，以求完成事情。国君说，我一定要废除他，还有什么齐国不齐国？请国君考虑，寡君已经听到命令了。 齐国人害怕了，回答说，小国说的话大国来决断，岂敢不听从，已经听到命令了，恭敬的前往，快慢只听国君的命令。书相说，诸侯有隔阂了，不可以不向众人显示。八月辛未日，阅兵竖起旗帜却不飘扬，壬申日又让旗帜飘扬，诸侯都害怕了。诸国人、莒国人向晋国告状说，鲁国天天攻打我们，我们快要灭亡了。我们之所以不向晋国进贡，是因为鲁国的缘故。晋昭公不肯会见鲁昭公，派书向来辞谢说，诸侯将在甲戌日结盟，寡君知道不能侍奉国君了，请国君不要劳驾了。子服惠伯回答说，国君听信蛮夷的控告，断绝兄弟国家的关系，抛弃周公的后代，也只好听凭国君了。寡君已经听到命令了。书相说，寡君有战车4000辆，即使不按正道行事，也足以令人畏惧，何况是遵循道义，谁能抵挡？牛即使兽压在小猪身上，还怕他不死？南蒯、子仲的忧患难道可以忘记吗？如果率领晋国的大众动用诸侯的军队，依靠诸、莒、杞、曾的愤怒来讨伐鲁国的罪行，利用你们那两件忧患，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？鲁国人害怕了，听从了命令。甲戌日，诸侯在平丘一起结盟，因为齐国服从了，命令诸侯在正午到达盟会场所。癸酉日，退朝。子产命令外仆赶快在场所搭设帐篷，子太叔阻止了他，让他等明天再搭。到了晚上，子产听说还没有搭好，派人赶快去搭，但已经没有地方可搭了。到结盟时，子产为进贡的等级争论说，从前天子规定共父的等级，轻重依照地位，地位尊贵，共父就重，这是周朝的制度，地位低下而共父重的是殿服，郑国是伯爵男爵的地位，却让我们按公侯的标准进贡，恐怕不能供应，仅此请求。诸侯休战是为了友好，行人的命令没有一个月不来，共父没有限度，小国缺乏，因而得罪。诸侯重修盟约是为了保存小国，共父没有节制，灭亡的日子就要到了，存亡的规定就在今天了。从中午一直争到黄昏，晋国人答应了。结盟后，子大叔责备子产说，诸侯如果讨伐，难道可以轻慢吗？子产说，晋国政令出自多家，二心怠惰还来不及，哪有时间讨伐？国家不和别国竞争也会被欺凌，那还成什么国家？鲁昭公不参加结盟，晋国人拘捕了季孙义如，用帐幕覆盖他，派敌人看守。司铎射怀里藏着锦，捧着冰壶匍匐前进，看守阻止他，就把锦给了看守，然后进去。晋国人带着瓶子回国，子服丘跟随。子产回国还没到达，听说子皮去世，大哭，并且说，我已经没有人可以一起行善了，只有您了解我。孔丘说，子产在这次盟会中足以成为国家的基础了。诗说，和乐平易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，子产是君子中追求和乐的人。又说，会和诸侯制定共父的限度，这是礼。鲜于人听说晋国军队全部出动，却不警戒边境，也不加强防备。晋国的荀吴从着雍率领上军侵袭鲜于，到达中人，驱赶冲锋车，大获而归。楚国灭亡蔡国时，灵王把许、胡、沈、道、房升迁到金地。平王即位后，既封了陈国、蔡国，又都让他们返回原地，这是合于理的。引太子的儿子卢回到蔡国，这是合于理的。到太子的儿子吴回到陈国，这是合于理的。冬季十月，安葬蔡灵公，这是合于理的。鲁昭公前往晋国，荀吴对韩宣子说，诸侯互相朝见是为了重修旧好，拘捕了他们的亲儿，让他们的国君来朝见，这是不好的，不如拒绝他。于是派遣使景伯在黄河边辞谢鲁昭公。吴国灭亡了周来，令尹子期请求攻打吴国，楚王不答应，说，我还没有安抚百姓，没有侍奉鬼神，没有修缮守备，没有安定国家，却动用名利，失败了后悔也来不及。周来在吴国就像在楚国一样，你姑且等着吧。季孙还在晋国， 子夫惠伯私下对中行木子说，鲁国侍奉晋国，为什么不如夷狄的小国？鲁国是兄弟之国，土地还很大，所命令的都能供应。如果为了夷狄而抛弃鲁国，让鲁国侍奉齐、楚，这对晋国有什么好处？亲近亲族，善待大国，奖赏共命之国，惩罚不共命之国，这是作为盟主的原则。您还是考虑一下。晏宇说，臣子一主二，我难道没有大国可以投靠？木子告诉韩宣子，并且说，楚国灭亡臣、蔡，我们不能救援，却为了夷狄而拘捕亲族，那还用得着什么？于是放季孙回国。惠伯说，寡君不知道他的罪过，会和诸侯而拘捕他的老臣。如果确实有罪，死于命令是可以的。如果说无罪而恩惠赦免他，诸侯没有听到，这是逃避命令，哪里算是赦免？请让我在盟会上接受您的恩惠。宣子对此很忧虑，对叔相说，您能让季孙回去吗？回答说，不能。于是派叔虞，叔虞去见季孙说，从前我得罪了晋军，自己归附了鲁军，如果没有伍子的恩赐，就不会到今天。即使现在能回到晋国，还是您使我再生，赶不尽情节里。让您回去而您不回去，我听说官吏将为您在西部边邑准备馆舍，怎么办？并且哭泣。瓶子害怕了，先回去了。惠伯等待礼仪。